好消息，好消息 ！BW 对角巷买二赠一，还有新款日系的猫大人上线，99包邮。淘宝店铺搜索 BW 对角巷，
我偷1.4元，嘿嘿。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
二更茶馆上台接客。今天呢，我们聊一个最贴近咱们生活的话题，就是咱们天天都用得着的，天天张嘴就得说的北京话啊。这开场按相声说怎么说，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咱们赶紧让咱们今天的嘉宾登场来。罗宾吧，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啊，罗宾。
哎，好嘞，今天罗爷过来跟咱们聊聊北京话这点事儿。咱主播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 ，TT 道。
大家好啊，将门神道，今天过来说两句。
哎，大家好，我是老丁。
哎，大家好，我是侯爷。
侯爷这儿倍儿滋，吃着芒果啊，聊着天儿。哎，刚才咱就说了一个北京话，倍儿滋，是吧？
对对。
那今天咱就得让罗爷给咱们说说这北京话的前世今生吧，是怎么来的这点儿，
跟别的地儿不一样的味儿
啊？对，儿化音又那么多。
我觉得吧，就是北京话首先应该是官话，就是在过去而言嘛，对吧？是官话，起码应该在明定都之后，它就是一个官方的用语
啊。
但是具体北京话的由来，我认为应该是文化侵袭比较多，因为咱们据考证，好像地道的北京人应该是平谷这个附近的人。
反正我看好像都是郊区那边，
哎，算原住民。要知道原住民说话，现在咱们还是能听到
的，有点味儿的。
那个瓦们夹家，就是它是这种味儿。那能形成今天的北京话，我觉得应该是多种元素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北京话，应该把它定性在清开始，因为我们唯一能追溯的，现在是听到了溥仪的这个片段嘛，他说的话，实际上是跟我们小时候听的北京话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没那么多土话吧，是比较官话的。北京话其实说起来容易，就可能对于咱们从小生活在这儿，然后接触这些东西的人容易，但是别人去学
很难，就这儿化音就够了，
很难。
这儿化音跟咱们一般，就是咱们说话音都是直接带下来了，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切着的，
对，
非常自然。这个不是北京人，他那个儿化音他不知道往哪儿塞，你知道吗？
对，
这个塞错了地方吧，就特别难听。
对，出来不是那音儿。
前门就
主要是咱们北京人有一个讲究，就是大字眼跟小字眼，
对
吧？一说就是这地儿走大折，走大字眼，就应该是没有儿化音的。
对，一般聊起这个就是您吃了吗？这您就不能带儿，对，别是
您儿怎么说？
您儿吃了吗？哎，有好多朋友都是一学就
您儿错了，
那是错的。
这其实一些影视类作品里有过抨击嘛。这个我记得《非诚勿扰》里头
啊，
有一段是那个台湾女孩跟那谁相亲的时候，然后她不是有一段就是对北京话的一个解释。北京话在头几年真正的兴起，我觉得应该是《奋斗》啊什么这一类
电视剧的吧，
哎，有
连续剧。
但实际上，不管是同性的这明星，还是文性这明星
啊，
他们的那个语言，咱们一听他就不是北京人。就是他多模仿，多刻意，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
对，
差一定的味儿在里头。
就是他这个，就所谓刚才说这个，他这粘牙倒齿这事儿，他做不利索。咱们都是特别特别的，就这个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
熟能生巧了，从小就听。
就所谓刚才接罗爷话说，咱们不是老说这个北京人？那天我查了查，说京片子，京片子，说这京片子怎么来的呀？实际上他。它是一抖音，它不叫京片子，它是京片子。
片子，
说为什么要京片子呀？它是原来这个 就是说北京话形成的时候啊，就是在1850年、
嗯、
叫北京官话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了，在这之前是南京的官话，因为都是从明朝那边过来的、
嗯、
是南京官话整个官场上都在用这种话。后来北京官话多了以后呢，他是在这北京官话中有一个叫京师偏口音，他把这个老百姓说着说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就改成了京，一开始京片子，最后就变成了京片子了。所以这不是说什么咱想那个片啊，就马子边那片，它是一个就是简化了这么一个叫法。
对，对
是这么来的这京片子。那天我一看看，我还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京片子吧，过去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我估计你们都应该不接触玩鸟玩虫的人，
少
少少，嗯。
这是单一路北京文化，咱们一会儿再说、
嗯、
但是在玩鸟的人里头有一个就是鸟语言上的毛病，
嗯，
叫单片儿。这所谓单片儿是什么呢、哦、实际上就是它在叫一个音的时候叫的特别重
啊、
哦、
就是、
嗯、
咱们现在广义点理解吧，就是北京人说话他在说一句话的时候说的特别狠、
嗯，
比如说咱俩在聊一个内容，
嗯，
但是我着重说一个问题的时候，哎呦丁爷今儿你这衣服好看啊，就这个是京片子，
它是
实际上它是
偏重音，
哎，实际上它是形容北京人说话甩这个单字儿
单字儿
的
重音
的一个过程、
嗯。
当然这些东西无法考证吧？
对，就是反正不太好说它最后是怎么形成的。
对，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呢，老百姓也就这么用过来了。
对对对，
对吧？
对。
然后咱今天具体要聊这个北京话，那天跟因为跟罗爷跟侯爷俩人在这个群里聊了聊，说先从什么时候开始聊，先从什么东西开始聊。后来侯爷就说啊，咱们先得从这个老北京最注重的这种礼仪开始聊起。
嗯嗯，
就是现在这年轻人可能用的比较少了，就是不会用底下加新的字儿了，已经跟谁说话都是你。他怎么着？那过去那是不行的。你要在饭桌上跟老辈儿来一个，你怎么怎么着？他怎么怎么着？那可能就挨揍了。那就
大嘴巴呼上了。
这老北京有一句话叫，这个跟长辈儿只要是说的不好，别你我他仨的。
嗯，
对
对
对。小时候，因为人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像我孩子还小，你发现他学说话学的都是最简单的音，那就是你我这些音是最简单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到后期你教给他的时候，北京的人基本会比如说小孩蹦出一句，哎你怎么着他怎么着，老人就会说跟谁呢，你我他这仨人都是谁呀、啊、
嗯，
这是一句很讽刺很挤的人的话、
嗯、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咱们北京人是要用您摊，
但是您用的多，但是摊可用的现在太少了、
嗯、
这基本上现在你要年轻人问他摊怎么着，摊这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对对对对对，
别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不知道怎么写的、
嗯、对，
没见过
这
字，
说一下、
嗯、
是单立人的他底下加一个心、
嗯、
摊就是他的尊称的代指了、
嗯、
不论男女都是这个字了，
对
对吧，这个字呢在我们小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的时候家里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在后来可能就很少了，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代人正好赶上聊 QQ 最早、
啊、
就是什么 OMCQ 嘛、
嗯、
对吗，
OICQ
OICQ
什么 MSN 对吧、
MSN、
这些东西，
嗯，
摊这个字是打不出来的，
对、
那个、后来的输入法里才有、
哎、对对
对、
嗯、
在微软系统里这个字是没有
没有、嗯、
那咱们知道微软系统有很多字都没有，比如我有一个哥哥叫韩一，他是一个一补旁一个伟大的伟的右半边就是伟字，这个字在我认识他那个年代去机场都是要手写的，没有这个字，但是随着后来咱们的字库越来越多了、
嗯、
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我可以打出这个摊，就是搜狗拼音在手机里
搜狗
就可以打出它来了、
嗯、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丢失绝对不是从一两个方面、
嗯、
它是很多方面的丢失，
我觉得他就是还有一种教育的事儿吧，就是现在为什么他会丢失，我倒觉得就是一代一代用的这个东西太少了，他要是一常用字天天用，我相信他不会丢失。
对，其实小时候经常说的是该叫谁叫，该叫人叫人，说您
家长就叫人，
对，也没有说他怎么怎么着，就把这些事儿给抹去了，就都用您来带了。
对，就是老的这种老理啊，老的这种人情世故，反正现在是可能随着新社会啊，随着这个节奏越来越快啊，可能会越来越少，可能会觉得就是好多不适应现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但是其实呢，现在包括国家也在提倡说应该是 就是把这种东西弘扬起来。
对，我听说好像现在对这个文明用语的教育还是要列入这个教材的，但是具体的实行办法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他有这个想法就是好的。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说这个就是老北京的这块，它好像跟那个就文明用语啊还是有点区别啊，就是咱们就基本都是敬语跟礼貌用语。
嗯，
就为什么说北京人讲一理儿，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叫理儿，其实就是一理嘛，就是一个道理，就讲这个道理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说那你我他仨这个贪的这个字哈，其实就是一种尊敬。就是其实为什么底下是个心，就是你得从内心里发出来，
装心里，
哎，得在心里边发出来我要叫您这个，而不是说叫他，对吧？叫他其实作为老北京一孩子，就是好像叫不出来。就是说，尤其对长辈，就是这么叫。尤其说，而且说那您啊，就是咱不说长辈说您，可能平辈稍微大一点，他也说您。
就是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情景在里边。你想啊，我叫您的时候，比如我跟罗毅聊天，哎，您今儿来怎么来的？是坐地铁还是坐车？这有一个当面的一个恭维和恭敬在里边，
礼节。
对，
嗯，
但是贪可不一样，贪一般都是跟别人在说，哎呦，老吴，贪昨天买了一什么东西，贪，这是从心里的一种敬畏。
对，对，
他这个有一个情景在里边的。
嗯，贪还是用在长辈的居多吧，应该在
绝对
同龄平辈，
绝对
是绝对，
在那个
应该是绝对的
平辈
是吧？
没有用贪，
但是您呢，相对于起码咱们现在说吧。
嗯，
您有一种这个
尊称，
当面的尊重，
对
对吧？就是咱俩在说话的过程中，包括就是像平辈的哥们儿，
嗯，
在没成为哥们儿之前，咱俩认识的一定是，哎呦，丁爷，您什么时候？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对吧？但是，一旦熟了，可能就改成你丫的了。
对，不过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这您，
嗯，
就是这是北京话的妙处啊，
嗯。
您有两种意思，
嗯，
尊敬您，哎，您来了，
调侃，
还有一种就是，
哎，调侃，
操您，
哎，
嘛呢？
调侃，
这有时候就是家里边，我跟我儿子也这么说话，就是您差不多得了，咱
该
学习，该学了吧，是吧？就是他有一种调侃，
调侃，
这实际上也是北京话的一个魅力，
对，
就是诙谐，
对。
对吧？北京话老是透着那股有理有面儿、不护犊子又诙谐的劲儿。
对，
骂人不带脏字儿。
但是刚才咱得说一个这脏字儿，这是我研究了好长时间脏字儿，就是刚才罗爷说这鸭。
啊，
我跟你说这个鸭，哎，你琢磨吧，这不是那个鸭，不是嘎嘎嘎的鸭。这鸭字特有意思，它我总结它是他妈的二三人称的一个同语。
嗯。
说你也可以是鸭，说他也可以是鸭，没有说自己我是鸭，没那么多，就是外边这两个人称都可以是鸭。
其实这我给就是正解一下啊，因为好多这个，咱不是说，
我老觉得说鸭先得说鸭听，
怎么来的？
对，就是这鸭听的什么意思？鸭怎么来的？这其实它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骂人嘛，就是骂街。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北京人其实骂街是不带脏字儿的，所以呢，他就说呢。骂到极致了，说我不真的不行了，就骂的太狠，又得解气。那能说什么呢？就是丫头养的，就是未婚先
孕。未婚先孕，
哎，这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都已经是丫头养的了，就其实是还是在骂街了，已经骂父母了，就骂成这样。
嗯，
所以但是后来呢，其实这个慢慢的演变啊，就是它成为了一种就是俚语了，就成为一种。朋友与朋友之间或者更亲近的人一开玩笑啊什么的，后来就简再简便就到了鸭，你鸭我呀他呀，就这种，就是把这个鸭的去给他解释的解析到这上面来了。
实际上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吧，除了真的急了打架，
嗯，
要不然就是长辈或者俩人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比如说长辈见人小辈院里孩子特别喜欢看他你淘气这小鸭子，
小鸭子，
但是绝对没有这小鸭子，一定是这
小
鸭子，是吧？或者真是俩人打起来了，那鸭子怎么怎么，你鸭子，实际上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是现在就变成了。现在所谓的京话，
我跟你说，他变成人的这种人称了吗？
啊，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其实北京话也好，还是中国文化也好，从来都不缺乏一颗与时俱进的心。
对，
它可以很快的去转变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反正我接触的就是，可能 从怎么从这个押听的到你押这个过程啊，就是其实应该是二环啊，就是老北京城
那就
和新北京城，就是老北京城和新北京城之间的碰撞。就是说其实过去为什么咱说这个老北京话，老北京话，老北京话是有规矩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有理在的，所以为什么把您放在前面。
嗯，
而且呢非常客气，就是谁也不跟谁特别较劲。就是为什么后来外围啊，就是开始了，就出了北京城以外了，就有什么营方啊，有什么这些这个咱们说前门啊，是吧，这些就是他有商业的，有其他的这个外来人口进来的时候啊，包括现在的就是可能南城这部分他后来就开始简化，因为有一些更近了，因为二环以内可能都是大门大户，
嗯，
都是一独门独户，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出大门的时候都会互相非常非常尊重，所以都是您啊，您这您那请安啊，然后哎聊也是您吃了吗，说您那早上怎么着，昨天怎么回事，都这么说法。
嗯，
但是真正出了北京城以后外了，后来就其实有胡同啊，或者有这种这个
商业街，
哎，就是这些小门小户啊，或者说住家打店啊，就是这些人他实际上就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更亲近一些，因为每天抬头这个不见低头见的，他不像大门大户可能 一周啊，是甚至一个月你才能看到这家户这个人，所以他呢就聊得更亲更近。到咱们真正说解放以后啊，说这些哎大家都胡同了，大杂院出来天天见面，那这就演变了，就变成这个你小丫这个了，你他妈又把我煤球偷了，是吧，那个你我火盖我哪儿去了，是吧，就都是这些，所以就越亲越近，就开始带这些东西了。他不像说原来二环内啊，这个大门大户这个互相聊天的时候都是非常客气非常尊重，对对，都拘着，
有市井
的都是拘着。对，为什么现在咱们说就是北京孩子碰到一块骂骂咧咧啊，或者这种哎这互相杂卦呀、啊，
嗯，
这些事儿其实还是亲还是近。对，
我觉得应该说，北京文化吧，就咱们起码咱们现在咱们此时此刻咱们今天说的，不管是北京话，
嗯，
北京土话还是老北京话还是北京文化、
嗯，
实际上咱们说的就是市井文化嘛，
对
对吧？就是咱们这是一个共同的
街头巷尾，
哎，一个共同的认同。
是，
但真正的北京文化这东西吧，你不好去分析。比如说，我也看过金仲申先生写的什么老北京的生活呀或者一类的这种东西，他实际上啊这个满汉满蒙文化这种冲突，那就北京文化要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皇城文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北京话由来叫官话，
对，
另一个层面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我们耳濡目染的叫市井文化。
嗯，
实际上你说今天无论是玩古玩的玩文玩的或者说玩鸟的玩花的等等，都是在聊市井文化，
对，
你没有
更生活状态，
对，你并不是把这东西拔得有多高，所以并不是说咱们聊北京话聊老北京的生活就是要去宣扬什么，或者这东西不能上纲上线，
嗯，
对吧，只是大家对文化一种讨论。就是过去有句话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姥爷家不是北京人，
嗯，
是红小鬼打仗出身
啊、
哦，老头一辈子南征北战，到老了，越岁数大了吧，越开始说河北话，说保定话，这就是什么？虽然南腔北调之后，他还是认为家乡话最亲，
乡音难改嘛，
对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我现在住在东五环外，
嗯，
走到马路上或者什么，你突然听见后面有一耳朵是另外两个人的对话的时候，哎，你丫干嘛去啊？喝点去，
特别亲切。
我操，你一定会回头看一眼，就甚至你会有起身鸡皮疙瘩的感觉，因为你突然哦，他这个太亲切了啊、
嗯。
现在可能是随着北京那圈子越混越大，这话听得越来越少了。
哎，我之前有一个那个上班坐顺风车，
嗯、
然后天通苑也北五环外，你东五环我北五环外
，OK。
然后那个有一姐姐拉我，然后一聊天就聊了一路，我觉得说话特痛快特敞亮，就那口倍儿正，我说下车的时候我说姐加一微信吧，认识。
就是刚才我就是罗爷这话往后说说，刚才罗爷在他说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就是满洲的满族的这个话，然后后来那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事儿，那会儿原来我看过这个就是北京话里还有很多这个满语的这种成分在里边，比如我给你举俩例子啊，北京话里有一叫喇呼，
嗯，
喇叭就是满语音，
嗯，
原来指什么？原来指这个打猎技能不行，因为他们原来在关外嘛，就是打猎技能不行，不是喇叭可不是笨，但是他可能到这边来以后意思变了，喇叭不就是这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叫喇叭吗？但是其实原指他是说这人打猎技能不行，喇叭这是一个译音，还有一个有意思，咋呼，
闹腾，
哎。闹腾咋呼，我说 TT 这真咋呼，
你才咋呼，你全家都咋呼
说、
这
个、这
就是咋呼，
咋呼是一句满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泼妇咋呼，
对对像
大爷
哎，这就是
进套了吧
这就提到另一个北京关系很近的人之间的一个称呼，
对，爷，
但是这个爷这个字吧非常的不好拿捏，
嗯，
对吧，就是
嗯，
比如说吧，这个过去说姚姐儿管主也叫爷，
您来嘛，
爷
是吧，
怎么
大爷，
哎对这个朋友之间也称爷，
侯爷，
哎，侯爷，丁爷，刘爷，对吧，都是爷，那这个爷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嗯，
你们知道吗，
这是您说说，
是爷爷的爷吗？
实际上啊，是过去的中国人，或者说过去的老北京人，在皇城文化的这个熏染下，对自己的一种自卑。这个金寿申先生是有注解的
啊、
什么人互相称爷？实际上是这些大门大户的什么管家呀，甚至什么宰相门前、什么七品官的这
抬自己。
哎，对了，这些人互相之间是。哟，哎，什么刘爷啊，丁爷啊，
互相给个面，
哎，也就是说真正大门大户的这种人家是没有的，哎，亲近一点的叫字，就是中国人的过去为什么叫名字，
嗯，
对吧，就是名是名，字是 字，而且他这个里头又有很多的学问跟讲究，对吧，在这个男人成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字出现，
嗯，
女人通常只有小字，因为他嫁给谁他就要随谁的姓嘛，所以他只是小字什么的，这个在《甄嬛传》里我记得有一段吧，问这个甄嬛说你是小字是归字，小字是什么，他才说出来是碗啊还是环啊，这个字
就是在那个家里的，
对，
没嫁出去的时候，
就是小名、就是小名，你是没有正经的大名的嘛，
嗯，
所以是这个爷实际上在过去来说也并不是太爱，
哎，那电视剧里经常说那老爷您怎么着，
老爷不一样，这是称谓啊，
哦，
对吧，这是一个定，这是一个定旨，家里的这个
一个亲属关系的一个，
不是一个定旨，是下人对主人啊，
尊称
那个老爷
啊，对啊，是老爷嘛、
啊、
对吧，
老爷安人、
啊、你说那个是那个祖外祖父是吧，
又是一个意思，
不是那个老爷，我们说的是老爷安人那个老爷，
咱一点点来
一点点来，
嗯，
我觉得这个北京话吧，首先是肯定离不开骂街，
嗯，
就这个骂街这个东西就是
这是俚语嘛，
啊、肯定离不开。我前一段我看网上有说这个“卧槽”俩字儿，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全部语境，对吧？就是具体的学
各种情绪，
也就别玩命去学了。但是那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语境的东西在北京话里是有的。我接刚才丁爷那话说这个满蒙的语言对北京话的。咱们知道北京有几样东西，说不管是哪儿的人一说北京有长城，
嗯，
有
故
宫，
嗯，
有烤鸭，
嗯，
有炸酱面，有胡同，
就是您要说是胡同那事儿，
对了，胡同是什么语言呢，
那、哎、是蒙语吧，好像
对，是最标准的，
嗯，
还有一个估计咱们应该是都知道叫俄勒金德、
嗯，对，这个一般听过相声都知道，这是俄勒金德的东西、
哎
啊。这句话还真不好解释。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解释应该是什么？是正合时宜、正合适的意思，就是它的原意是这个。
嗯，
就是比如说过去人在用俄勒金德应该怎么用？
嗯、
哎呦，丁爷，你这主意，俄勒金德的，是正好在今天你说的这个话，
嗯，
出的这个主意，
嗯，
太合时宜，而且这个事儿太好了，
嗯。
但是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好的，就是高的、傲的，甚至是轻易你没有的，叫哎，我给你弄点俄勒金德的啊，从这儿来的，对吧？还有包括我记得原来咱们，朝门那边有焦厂，
嗯，
有焦厂呢，有扑虎，
对，
什么德克勒呀、啊，什么这些，实际上都是满语， 对吧？都是蛮猛的东西。
对，德赫勒，哎呦，一提这
德勒金德这词儿，真是我真是咱就小时候八十年代那会儿上辈的老家一见面聊天说出这个词儿来。
啊，这都是俄勒金德，
真是，
这可能就看出来咱们的年龄的差异了。
你说
还说这，
一说朝阳
生活环境，
一说朝阳门，这就是年轻了。
啊、
原来叫齐
货
门，
齐货门，
嗯，
我们一说都齐货门外的，
我还想，我今天特想跟罗爷一块说说这个，就是咱俩那天在微信里说那个，就是给大家解释清楚了。这北京话里爷们和爷们儿，
哦，
爷们是爷们，爷们
是爷
们，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意思。
对对对对，这个先说，咱们说闹几个，有几个闹笑话的，包括我有同学关系都不错，
嗯，
然后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无意中吧，就是哎呦爷们儿，你现在这个，哎呦，我说您可别这么客气，咱这同学都是，你干嘛老这么客气？第一次他没听懂，就这事儿就带过去了。一会儿他又说。哎，爷们儿，我现在这弄得挺好啊。我说咱真别这么客气。你说我一直管你爸叫叔，这都拉了平辈儿了。他琢磨过，他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那你我不能往底下搓一辈儿吧？
嗯，
我肯定得往上涨一辈儿啊，对吧？这就带出来了这个很多人对爷们儿这俩字儿的误解。
嗯，
首先说啊，他加儿化音跟不加儿化音是不一样的。他不加儿化音的时候，这是一定指，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媳妇儿在介绍我的时候，这是我们家爷们，这是我爷们。
嗯，比如说那会儿过去，咱说那哪儿，说皇上在那个那是哪儿？是那个
仙龙潭
一亩三分地儿，在那儿种地。哎，一说娘娘给皇上送饭去，这是给爷们送饭去。
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记得谁是王月波使过这话，
说
是吧？
给爷们送饭去。
哎，对了，说这个，然后呢，爷们加了儿化音呢。是分了上下辈儿的，
嗯，
就是小辈儿见着长辈儿了，爷们儿，您挺好的吧？最近要拉一长音儿，长辈儿对小辈儿是短音儿，
爷们儿，
麻去。他实际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这个东西还涉及到北京话里的这个长短音和语气和当时的情景，
嗯，
好多不一样的地儿，这有。
对，
不是这个要是。这期节目咱普及了，这以后没法占便宜了。
想占便宜那道就太多了，你知道吗？
等着过瘾。
哎，想占便宜的道比较多。
行，咱刚才聊了半天那人称的事儿，
嗯，
咱现在呢就正经八百再说说，北京话逃不开什么呀？这点土语俚语，
嗯，
挺多的。其实原来你看我接触的北京话里边，就包括我奶奶、姥姥他们那辈人说的北京话，好多还是。从那个比如像河北这边的话过来的，就是你看，首先河北那边管太阳叫老爷儿，北京那边好像也叫老爷儿，
对，
老爷儿，老爷儿，
嗯，
太阳嘛，
嗯，
是吗？
啊，
老爷儿，老爷儿，
所以看看今天老爷儿真棒，出去晒会儿去，
哦，
好像我记得河北那边也叫这个。
你老指我干嘛？我又不是河北，我都不知道。
你坐在河北边，
就是接近承德了。
因为北京这地域就是这样，你这个本身我们这个远郊区县有几个地方，包括其实顺义也有口音，平谷也有口音，
有
密云也有口音，就是它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大燕国周边啊，曾经有 N 次变化，就是变化的吧，它已经融合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最后才成了。真正说这个四九城啊，这个老北京话，它就比较受这些，你像都已经蒙满，这个蒙语满语的这个给影响了，对，所以北京话应该是包容的。
对，咱们接着说啊，接着说刚才这俚语这事儿。那天跟罗爷我们俩聊天，还说了好多，最后就是带翻译了，告诉今儿必须得带一翻译来，不带翻译今儿没法聊了。
对对对，
什么这棒槌呀，
嗯，
啊幺蛾子呀，
对对对，
对吧？这都是。啊，紫米，你知道紫米是什么意思吗？
紫米，
你这一说，哎，来罗宾桑，解释解释。
我不太清楚丁爷说这紫米要用在哪儿，因为我知道这紫米有好几种用法。
嗯，
比如说咱们说一个东西特别好，就是
规规矩矩的，
哎，规规矩矩的，对吧？或者说像我们玩葫芦、玩名虫葫芦的时候，
嗯，
咱们会说，哎呦，这中间这个葫芦紫好，这真紫米。
嗯。
对吧，
嗯，
它会有几个定指，
嗯，
对吧，还有就是说这人比如说 挺壮的，
嗯，
就是挺坚固的。人家说，看人这哥们练的这身板真紫密，
嗯，就是用法不懂
啊。对，他用法很灵活，嗯、这两个字。
你还有说这针脚缝衣服，这针脚真紫密、
哎，
这活儿细，
就是
对
对
对，
不是，他是形容第一个形容的是细致，
嗯，
规矩。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然后第二个你要说这个小伙子，嘿，这身板真紫密，这可能是形容他觉得一种就是说夸奖好啊，这身板比较硬朗啊，或者是比较怎么着，形容这个东西他也能叫紫密。
这硬朗不能搁年轻人身上，我说的是小伙子啊，
壮实。
哎，然后咱再说说刚才的那个，说棒槌，
嗯，
棒槌
这个我估计好多你要是听相声少的或者不跟北京接触的多的，也许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说一嘿，真是棒槌，
嗯嗯嗯嗯，棒槌就是真不懂，
就是外行，
哎，真不懂。但是棒槌，我实际上听过去老人啊用在自己身上的居多，就是刨自己，就是表示客气啊或者那什么的居多。哎呦。这我不灵啊，这我棒槌，这个这我真不会。但是当然肯定也有说别人的时候嘛。
侯宝林先生吗？这棒槌，哎，我棒槌，
对，我棒槌，对，这都是比较有名的包袱了。
嗯、
棒槌，咱们现在用的很少了吧？我觉得现在好像
就骂，我觉得
不多。
说别人的时候是棒槌，你说这些人都是大棒槌，什么都不懂。
对
对，
可以这么说，嗯。这个棒槌前面可能可以加很多
形容词。
其实这个棒槌，棒槌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来的？其实过去泛指在行业内，就是为什么原来用的多呀？
嗯
嗯，
原来有行，就是咱说了七十二行，说后来说七十三行，行行出状元，是吧？
嗯、
这个就是它有行，你在这行泛指在行内，你如果在行内的话，你说出泛外的话，那你就。这就没办法，就所以评价人说，哎，你可能就是一棒槌，因为他泛指在，因为谁都是不是说我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现在的抬杠都长见识，对吧？过去的你在行内，我跟你说行话，你在行外我就不理你，对吧？因为什么？你本身不在一行里边，我跟你说什么其实都是讲课，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棒槌就泛指于过去啊，就是这个行业之内之外的事儿。比如说因为说到这个行业内了，哎呀，我这个。没听懂，或者像说这老家也是这个里边资深的人，可能碰上一抬杠的，对吧？您根本不是这行里边，或者在这行外边见这个河边上走呢，还是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只能说，哎呦，您看我这是一棒槌，我就不抬杠了，就我认怂。但是因为什么？我说什么话，说任何一句话都给您都长见识，那。凭什么呀，对吧？
嗯、
所以，哎，这就是
过去一说抬杠长学问呢，有一专属的名词，
嗯，
是吧？你不说，估计他们就不知道了，叫裸叶子，
对，
啊，这还真不知道，
听过吗？
哎，
一说这人啊，今儿奔着抬杠长学问来的，
嗯，
甭理压那裸叶子的，叫裸叶子，
裸叶子，嗯、
哎，这叶子让人给裸走了，
对，
就这么个意思，哎。
其实也是北京话，就是跟那撸叶子、
嗯、
啊，哎，就是就留一杆儿，
嗯，那就春天那会儿溜那个柳沿儿，
对对，
榆钱儿，
有点那个意思。
嗯，
我总觉得吧，就是其实有很多呀，咱们现在说的北京的词汇或者是北京话，它都有一定的由来，它可能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整句话的一个摘选。
嗯，
但是这个东西。无法追溯太多东西，咱们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这种俚语土语太多了。
对，
比如像我还想一直问这罗爷一个，老听这话这么说，说这人车和事儿呢
啊，车
什么叫车
和？这个用文明语应该叫挑词架讼，是啊，就是挑事儿的呗，就是说白就是挑事儿，对吧？还有一些我具体是哪儿，有人叫拴对儿。
啊，拴对儿是有这词、
哎，天津话叫翘，
嗯，
你翘嘛呀，翘是吧？你翘事儿，
嗯，
应该是这意思。车和嘛，就是你们俩本身没什么多大矛盾。今儿既然我坐这儿了，你们哥俩要不打起来，就对不起我自己了。
没事儿，挑事儿。
对，
嗯。
那天说了一个什么看病的，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
看病的不怕病大。
对对，
看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意思。
对对对，
看病的哪有嫌病大的呀？
不是那个马三立马老爷子有一段相声特经典，妈呀，魅火苗子，
魅火苗子，
这就是看别人家着火，那得看见火苗子。
对对对， 这个看热闹其实也是北京人的一个传统习惯，你知道吗？
传统爱好。
对对对对。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不管自己脸上贴金，北京人过去看热闹的一定有一两个人要站出来说两句。
对，
嗯，
他绝对不会单纯的是围着一帮人跟那儿。
对，这个就是咱要现在说说这个关于北京的这种传统的这个人跟人之间情感这些事儿了。
哎，
让罗爷说说这个。
对对对。
咱们以什么开篇呢？这样，以一个还咱们以影视剧的
啊
吧，老炮儿
啊，
大伙儿应该都看过，而且这个对北京孩子来说比较有冲击的一部电影，
嗯，
是吧？
嗯。
有一段是在国贸底下，一帮人围着一人叫
跳楼啊。
当时这个老炮说的，六爷说的什么？他妈跳下来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嗯，
就实际上这个东西在讽刺现今的一些东西，也在保留过去的一些东西。
对，
比如说过去，一旦说马路上有人打架了，
嗯，
一定先是围起一帮人，
嗯，
围起来之后，马上你看就会有长辈出来说话了。对吧，可能年轻人不能去劝架，尤其是一帮年轻人打架，你年轻人上人家就三个就滚一块了嘛，对吧？
对，
但是老人一出面，你看大家也都是能拉开的，能劝住，要问怎么回事啊，
对，
干嘛呀，
说明白了。
对，因为什么呀，
嗯，
说岁数大点的都是养儿养女的，干嘛呀，这岁数了，岁数小点的干嘛这么不知轻重啊。
嗯，
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东西淡了，
人情味淡了，
因为老人都在家呢，出不来。
不，也不光是这个，咱们只说有一些应该去保护人民群众的东西，
嗯，
没有保护好人，
嗯，
这么说比较委婉了，对吧？
啊，
就是你制定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从根上去保护一个好人，
嗯，
你是在潜移默化的让大家轻易的不要去当好人，那这个就很可怕了。
这就跟头两天咱做那什么节目里我说一个，过去啊，老太太啪出了一跟头，哟，大妈您这干嘛呢？就是。连开玩笑再说着，得，我给您，您住哪儿啊？您住哪儿不远吧？不远啊，就前头是吧？得，我给您送家，我给您送家去。下回少出来，这个都是这样。现在我
多远？
您躺着去吧。
啊，
没事。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在一米之内的话，我也躺下。
因为我前一段是不是有一个是山东还是哪儿，
嗯，
有一个人扶了老太太，还有视频证据，小伙子骑摩托车。然后非得说是人家撞
碰了，
然后给人家车也扣了，也不是怎么着了，是吧？
嗯，
这个挺可怕的。
这可能是咱当然这东西咱也不深说，可能就是跟现在这些人情啊这些东西，
就是现在都住高楼大厦，什么全都是水泥，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跟原来小时候不一样。咱小时候住大杂院，街里街坊的，然后就开门就看见，推窗我就能，哎，我要个葱啊，我要个蒜呀，
这东西还跟你说的不一样。他不是说住高楼大厦全是钢筋水泥把人隔开了，是人心跟人心之间隔开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家现在我爸妈那边人家还是平房，但是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原来夏天您能看见出来凉快跟门口坐着的，玩牌的，玩棋的，啊，聊聊这个什么鸽子的，聊鸟的都有。但是现在您看不着这景了，为什么？第一，家里都有空调，家里凉快。第二是什么呀？现在一出来一聊天，咱说句不好听的，就剩互相吹牛逼了。
嗨，
这人心啊，现在都是我得比你强，你得比我强。没有原来那一份纯洁的那种，
这不
街里街坊的感觉了。
刚才陆斌上说的某一些事情已经被怎样了？
就是从根儿上说呀，中国人已经有，大概六七十年吧，忘了什么叫阶级了。
嗯，
这个最关键。就咱们包括咱们说的北京话，咱们说的北京文化，还是中国文化。
嗯，
阶级这个东西啊，一直存在。但是不论什么原因吧，这些年把它给抹杀掉了。
老舍，哎，这老舍过去不是说过一句话，告诉中北京话分两种嘛，一种是主子说的北京话，一种是这个下人说的北京话。
嗯，
确实。
其实当时他说这话，我觉得有很明确的阶级。这个
可以这么
罗宾厂接着说，
可以这么解释。比如说过去咱们一说，这人两截穿衣，就像咱们这样现在啊，两截穿衣的，那一定是立本。
嗯，
立本对吧？人家只有穿长衫、穿长袍马褂的，是主子呀。
嗯，
啊，简单的说就是人不干活呗， 你两截穿，一人干活方便啊，你不就是立本吗？立本，这是北京话吗？
是立本，
立本
是
北京话吗？
立本的，
所以这个、
小立本可不是，就这要这么说就不是北京话，
小立本就不是，
那是山东话，
哦、
那叫小立本，
小立本，大亚丹，那是挺二赵的相声。
对对对对但是过去你看像现在还是说影视这块你看叶问打起架来的时候先得把长衫掖着、
嗯、挺帅的
然后再练活
对
实际上过去的服装啊是有规制的
而且这个说起这叶问啊这针也打的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个矮
咱们介绍北京话这事儿越来越远了咱继续说说那天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俚语现在基本没什么用了，这是茄梗，说这人真讨厌，他老他妈茄梗我
啊，茄梗，茄梗应该怎么解释呢？侯爷，应该说是老刺动你或者老甩咧子，嗨，这
不是
一句套一句北京话，
就是有点这个干梗倔的意思，就是你说什么时候他就给你
他老本你
反着说，
他老
哎老本
怼你、
哦，
就是哎就相当于现在怼。
一怼我觉得可能用的比较准确、
嗯、
比如说经常咱们会说比如说咱哥俩关系特好
嗯
哎呦这事儿我可不能办我要干了他得茄梗我半辈
对对对、
嗯、
就是有抓小辫儿
哎那就有点这个、
嗯、有点
抓
小
辫儿有点那个什么的这意思啊
嗯
茄梗哎这个
这是吧现在很少有人用那个
就没事就拿出来算算
用的人不多了这
少少
包括现在我还老用的一词儿现在我很少听我身边的人说了。哇操完岔劈了这事儿
岔劈岔劈应该是劈开的劈岔劈了对吧但是说快了可能就不
岔
说快就变成岔劈了就
而且丁爷您是哪人就是在原来住哪儿
琉璃厂
嗯你看了吗你是老宣武的海王村那边的
嗯老宣武
真正这个北京啊不管是北京文化还是什么文化一定是南城咱们现在说南城就是已经磨灭了的番号103跟104的嘛对吧、
嗯、没有了已经
对我哥他们都是103的然后他们整天啊就弄个手机壳上面写什么重温永存啊这个103永存啊我说你们连番号都没了就别老起到我们这105的了是吧我们这好歹有番号啊但是话说回来北京的文化传承到今天我还得说都在重温玄武
对、
嗯、
虽然老说穷崇文破玄武吧
你玩你就说北京文化就咱们现在还是刚才说的啊就是咱们现在讨论北京文化市井文化这一块啊
嗯
都在崇文玄武现在一样、
嗯、
哎当然我们原来我们小时候齐国门外确实也是有一帮这个老的咱们北也又一句北京话叫把式
嗯其实这再往老远了说啊就比如老北京这块就是像比如玩鸟啊什么他四九城里边二环内啊就咱说的也是有这些地方你像原来什么府城门啊等等就包括说玩官员都后边的就是你说玩鸟啊什么景山就是都是也有但是说那什么点就是我接着罗爷说这话就是后边其实崇文宣武是就是秉承了跟起到了传承作用因为慢慢的都搬了你像原来那时候大搬迁这四九城里边基本上都
基本
能数得上了102了是吧就
102
了就基本上都走了坐着车都奔通州了是吧好这些哎所以
这个
崇文宣武还是
实际上说两句题外话最早的鸟市在咱们家里在齐国门
对齐国门
齐国门墙根底下就是南新仓啊海仓这边对吧那是最早的搁置鸟市后来是玉亭桥龙潭湖嘛就四块玉那块
原来
是这东西不算是题外话、
嗯、
因为它都是北京的文化、
嗯、
花鸟鱼虫这东西北京人你像现在小孩起来的我觉得也
他跟
玩这东西
其实啊咱就替老北京说句话、
嗯、
就是说跟地域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原来四九城是非常非常要求严格的没出哪门哪门进哪门出水从哪门进哪门出都是有要求的就不是说谁都能在这儿齐国门是齐国门的这边人为什么因为他外边有营房他都、
嗯、
他的这些包括那个天桥啊等等宣武那边也是这样就是他传承了这些东西他人走的这个城门啊他一定是有这个这些玩这些东西存在的
南营房嘛
规矩有这规矩
你要说德胜门什么这些地方他的历史上承载的地方都不一样
达官园走飙车
对对对
菜市口
口，
菜市口，菜市口就砍了，就菜市口。你这菜市口这个正经八百，咱要说过去菜市口砍脑袋的地儿在哪儿？好像我据现在考证，就是陕西出口那不是一老药店吗？好像就对着那药店。
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儿有一专门有一什么胡同，后来还被总理给改了名了。
那个我原来说过，这节目里边烂漫胡同，
哎，对，烂馒头胡同，
烂馒头胡同
原来有这么一个，
对，
说因为过去这个刽子手都是好把式，一刀下去，馒头一堵，
嗯，
或者说是什么拿纱布、纱包、布条子一堵，堵的一扶起来跟一馒头似的。有这么个传说啊，有，
嗯，
你不是收了本书吗？
那个原来也有说，就是最后给饭吃，就先就给
吃，
就是干馒头，
在那吃饭，
就是最后的这个这一餐里边是给干馒头，
哦，
就是给完干馒头，直接就斩了。就是这样，
最后一餐不是得吃好吗？
不是，原来不是，就是给干馒头，就
得
把这
分什么人，
把这个食管给堵上。
哦，
嗯，
这都是行里有行里，
这个科技感很强，科技感很。
哎，不过刚才侯爷说这行里行外啊，我就是必须让罗爷把他那本书里的东西介绍一下，
哦，对
对
对, 对
吧？这行里行外呢，过去呢还有一句我反正老用的话，说这人海听，但是海听好像他已经超出这个北京土语的范畴了，
北京土语里有春，我知道你要说
少春点，
啊，这个咱们说，不管现在是王岳波还是郭德纲，还是一些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些演员，经常会拿这个春点出来当哏了，是吧？春点是什么呢？它不是特指相声一个行业，
不是，它好像是个就是过去跟五行八作那种黑话似的，我觉得就那意思。
咱们说黑话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咱们现在可以这么理解是黑话，
就跟过去什么说那个说问，比如问 T T 今儿下多少杵啊？
哎，
就一般人不提这字儿，说你下多少杵啊？
杵头
啊，
对吧？杵头，这个就说起来比较漫长了吧？咱们简单点说，是江湖话。
对，
这个就概括的比较准确了，对吧？叫春点，江湖话。什么是江湖啊？过去人对中国的江湖有定旨，四大门八小门，四大门风麻燕雀，八小门金皮彩挂平团吊柳，基本上就把所有的江湖上的这些东西全都概括了。就咱们能想象的，什么算命的、测字的、卖药的，什么做局的，什么咱们着重说
就上不了台面的那些呗，
哎，也不一定。相声在团门里，
团门人家过去说一特逗的，这个我听好多老相声演员都说过，算卦的不给说相声的算，因为咱俩是同行，
哎，半个同行，半个同行，
都靠嘴吃饭是吗？
一说就是团下来的吗？
嗯，
这都是十口的买卖，
嗯，
对吧？
哦，
但是这个算命的也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门类。但是咱们在北京话里头用春点的很多，
比如说
我给你举几例子，你看你听没听过啊？比如说过去有，我还得说从花鸟鱼虫这儿入手吧，有玩鸟的或者玩鹰的，经常说这话，哎呦，你这鹰绑的不错啊，这刚几天就顺了靶了，
顺了靶，
这可是典型的春点，
但
是老北京人用这个的不少，顺靶，对吧？和姚姓
这个就现在更少了，好像
少了，但是这些都是在现在还活着的北京那些老人，你能从他们耳朵里听到的话，对吧？什么顺靶呀，哎呦这人还行啊，咱算挺合姚姓的，对不对？或者说这人合了姚姓都行，就这些他还有。像刚刚您说的这个嗨，这个在北京话里头也是存在的吧？哎呦，这玩嗨了！现在人也这么说。
对，现在是另外一个，
现在说的是口
意思了，就是口子边那
嗨，口子边那嗨吧，
那个
嗨。但是我仔细研究过，就这个嗨呀，啊，有人写英文，就是那个嗨嘛，就是那个高了的那个，是那意思对吧？可是你想，他不管是从源头，还是用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都离不开咱们说春里这个嗨，这个字实际上是大海的海，对吧？嗨了，嗨
了，
啊，您刚刚说的楚头就是嗨制啊，是吧？等等等等，它都有这个，它实际上就是大的、多的，对吧？但是在用在楚上的时候，可能少的叫色，
少的色。
我记得我要没记错的话啊，
多的是嗨。
哎，今儿晚上说使一活去，我得跟您说，丁姐，今儿咱有一活，但是咱必须得去，可是色楚啊，
嗯。
就是当然别人面不好意思说，就告诉你这关系咱不能扔了，得去，但是
没
钱可给的很少，是吧？那没准外人就听不懂呢。而丁也说了，嗨，管饭就行。
嗯，
嗨，这都是这个。
比如今儿这场罗爷来色处管饭
定性了，
没想就没想过楚头的事儿，
能上二更哈，就没想的。
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春点是特有意思。春点是我看过一些啊，就是完全是外语，就是外语，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我已经在听外语了。
这个有一些相声行业里的老人吧，
嗯，
可以，据说是可以做到从睁眼开始到回家。
那
这一天
说的都不是，
对，那会儿说哪位老先生的我忘了是哪位先生了，
对，
说嘛，
我记得也是，但是就是说他可以一天都这样。也有很多行业内的关于春点的笑话，有很多很多。
嗯，
但是这个哦，还我又想起一个现在北京人还会用的春点啊，
嗯，
踢土知道吗？
踢土听得少。
哎，一说一出门
什么环境
哟，您这踢土够漂亮的啊！
鞋呀，
鞋叫踢土儿，踢土，
踢土。
这个老北京人还会用，
现在好像很少了。这么说的，
这真是没怎么听过。你要
不是这得
跟着你一起
买本《江湖丛谈》吧？
这得真的，你得碰上这个，真的就是
说这东西
说到一块儿，
得有语境，
对，你得有语境。就是像平常咱们聊天就知道，哎，你是不是在这语境上？就跟咱们。说北京孩子现在是你也不是随便谁都说呀，
对
吧？你碰上对面那不是这语境的，你说了完了，人说你骂人，
不是瓷器不说这呀，
对
吧？瓷器，
对
吧？
我
瓷器不是侯爷那瓷器。
我觉得就这个春点啊，在过去来讲，因为有一句话叫“平地抠饼，
对面拿贼”，
对面拿贼，实际上就是过去这些穷门里的这些买卖，江湖上的买卖是很难的。不管他这里头是骗人的还是真实的，还是靠什么去挣钱，
嗯，
以什么为生的，对吧？
嗯，
他如果没有这东西就很麻烦。就比如咱俩行业内的一些沟通，当着你面谈这买卖，咱俩要没有这么两句话，这事儿可能就砸了。那可能
说别人知道了，
对，
知道底了，
家无隔宿粮，咱俩没准这一家子，
嗯，
两家子人就算那什么了。
嗯，
所以他是特定的。
嗯，
现在用的人多不多呢？也不少。我知道的，反正相声行业内的人，
现在对
自己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
还
是
用，但是
在用。
我觉得现在用有点刻意了，他不是那环境了，
这倒是，这倒是。
其实吧，在相声这些年回归剧场火之前，我接触的行业里的人也在用，他并不是说像您说一定是做作，他一定是第一是你是干这个的，
嗯，
你就得有这活。
嗯，
对
对，这没错。
相声行里夸人夸孩子有这么一句话，哎呦，这孩子不错，满春满点。
嗯，
就是说他会的春点多，
满春满点啊，才能满坑满谷。
哎，你有了这个根基，实际上也是在排斥一些可能是外来的，嗯，或者是没有更多师从的一些东西。
是海景吗？
海。
其实这个咱说就是指泛指拿相声来说这句话，其实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行各个行业里边的它都有这个，就每个行业里其实都有自己的这话。
哎，对，您说说您那瓷器行业里有这事吗？
嗨，
瓷器，
我老觉得您那算应该算高端，应该是
瓷器就是
高端，应该很少说这个，都是
瓷器
文言啊，都是。
咱们是现在
估计是当着皇上面大官面不敢说。
现在咱说瓷器这东西是两块，一块是制瓷，一块是赏瓷。就是说制瓷这一块实际上都在比如景德镇啊、德化啊这些这个老的，尤其像景德镇这块，它制瓷它有它制瓷的这个点，那就是纯制瓷行业的一些这个专业用语，就是行业用语。
譬如说呢，
哎，行业用语，
你应该举一个到两个小。
他们其实没有，就是反正我现在接触的，因为都不是那种特别说传承的，有传承，因为毕竟行业打破这么多年了，
嗯，
有公司合营之后啊，然后又出来的这些，但是一般他们都说的是材质啊。还有这个烧制啊，什么这些的术语，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在本地本土的一些乡话，或者是这种也是俚语吧，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行业内的。但是你像有一些什么就是烧啊，或者这些它会有，但是像说那个赏这块词呢，它就是古玩类，这古玩这行了，古玩行里边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比较
古玩行那不可能也这个哥哥今天下多少闯
不
这
古玩行
也有行话，
古玩行不是不光是说了，就是古玩行跟那个就咱原来说山东对也是首饰，掐手掐袖子，就是袖子里边掐手，就是它有很多，但是呢更多呢实际上是这说到一个也是道理上了，就是更多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古玩行里的人跟着你去看看一个东西，一般过去呢不是说你买了以后我去给你看，
嗯，
就你买完以后我给你看可能就不看了，
嗯，
古时候呢都是比如大门大户，我家里有钱，或者我看什么东西了，我想买什么东西，他都是会带着懂的人先去看。你这个说的就是拿个笑话的，咱不说这个古玩行的说了，比如说拿个看看风水的帮你买楼去，你说我买一楼说现在三五百万买了一房子，我请个大师上我这儿看看，您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好不好？说你买了吗？我买完了，说得了，那这事儿没法看了。说您给我看看，要万一有不好，您给我改改修修。说能拆楼吗？是吧？就这话就没法说，因为你花三五百万，你已经买了一楼，你把房子买完了。我要说这房子不好，没人死人，这是阴宅，你说你卖不卖？
嗯，
就是它是有这个一个行业的一个道理在。所以过去比如买古玩你都得找比如琉璃厂啊或者哪些老师傅他懂的，是吧？你带着他先去看去，那这里边就有一些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一些话语或者一些眼神啊，
话
或一些动作呀，
嗯，
这样呢就是我会提醒你。你看我们比如说这个就是有点这个说多了，就是告诉大家，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店面里边啊，比如就在琉璃厂那店面，但是看上这东西不好，那可能来了朋友说你带我看看去，看看这东西怎么样，这瓶子，那我可能就得去了看，咱俩先说好了，说我说哎这东西不错，说这店都不错，好多好东西，那咱俩就你就知道了，看看差不多就行了，别掏钱，咱就该走走了。该走该翘就翘了。
嗯，
我要说哎这东西你看这稍微右上有点毛病，或者哎你看这画片没有不是特别倒带，哎你就知道他
褒贬是买主。
嗯，
哎这包括手势包括一个小动作，比如说杵个腰眼啊，是吧？或者拍个肩膀啊，我拍左肩膀什么样，拍右肩膀什么样，是吧？拿烟的姿势，这其实都是在这个约定俗成里边，大家可能在这个某一次的小事儿上让别人不经意当中，你不能去砸别人买呗，因为都是行里人，对吧？你也开店我也开店，但是哎那凭什么你到我店里边你就把我买卖砸了，对吧？没准今儿我还能挣一大笔。但是现在跟过去买东西不一样，过去买东西是大家都在一个理上，在一个行规上，
嗯，
加价率可能都在10%到20%或者30%，再狠就有点像咱们说的那个演的那电视剧里边王刚王先生那扮演的那角色干的事儿，是吧？一新的哈挖出来 搁土里没埋两年，挖出来就想卖个十万大洋的那种，
嗯，
对吧？过去很少，像那种人在行业里边基本上都是，就是不在业内出现的。你像这个，就说这瓷器，说制瓷这块也是，就是道理上来说，这在景德镇是从制泥开始，如果这个人在以次充好的卖东西的时候，在后边再骗别人，说行为上有问题的时候，说整个行业产业链没人卖给他东西，他在这儿景德镇一亩三分地没法做作坊，
嗯，
而且他到谁那儿都拿不着东西，
嗯，
所以咱们其实这个就是也是就老北京的这个很多语言，包括说瓷器，为什么说这是我铁瓷，说这是我瓷器，说不是说他这个名字，
嗯，
这个字儿，如果这个或者这个称呼是轻易而来的，他，
嗯，
首先在德上面，在理上面，那北京人才能拿这个东西去来说话。所以说瓷器是北京人说，哎，这是我的发小，那是超级别的，因为这是先天的。再有就是说，这是我瓷器，对吧？
我特想问侯一件事儿，我相信这个啊，就是包括听今天咱们节目的人，很多人也不明白，就是所谓刚才侯一说这掐手，我一直特别不明白在袖子里俩人干嘛呢？我老以为小时候俩人蔡丁格那个袖子，你输了。
这个
不也蔡丁格吗？在里面，嗯？
这个其实他是这俩手一搭，就是这
手语
是。过去是怕别人看见，
嗯，
就是都有袖
拉了手吧，
啊，长袖拉手，手里边在掐关节，这关节代表数字，
嗯，
个十百千万，
在里面比划，
哎，不是一二
划拳
的掐手，我先掐，我要买或者我要卖，先掐一掐，知道啊，哦，你要多少钱，我再还个价，我再掐一个钱，
嗯，
但是这其实说白了就是还是刚才说这个理上，
嗯，
就是你掐这个手，比如说现在是什么，要五千五十，要五万五十，
嗯，
要五百五十，就过去没有，你说我要掐一个十块，您给我回八块，或者回九块五，哎，这基本上就是这行的。你要说这东西，比如说这咱买这东西，买匹马，这马就值20块钱，您给我掐一五十，那算了，我再回手的时候直接袖子一抖袖子，咱俩就不聊了，不用聊了。
嗯，这过去还是甭管行业还是做人吧，
他就是做人的
规准
规矩。
他包括其实说的这个讨价还价，你讨个价格也得在理，你还个价格你也得在理，就是他实际上是。暗处不是在暗处，它也是在明处。明处是在两人一掐手，就是在心。
嗯，
但是它唯一在为什么要在袖子里边，是怕别人看见，也是一个理，是什么？是要保护这个卖家，就是我花多少钱卖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价格。
嗯，
那万一要是，比如说我这现在吆喝说我这个东西值80块钱大洋，结果忽然间自己边上亲戚或者谁啊朋友来了，说你这东西卖差了。你这东西不对，你这个应该卖的180，为什么？给你讲1234，然后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卖180。所以搭手的时候，就是要不然这人是卖亏了，要不然这人买亏了，都在袖子里。
商业秘密，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全是理上的东西，他不是说为了说私下里哎阴着来倒这个东西，没有，全是在理，全是哎你。掐完手还完这个价格，又不是说这个老板说买不起，又不是说这个卖主不懂行市，
嗯，
所以它是一个理上的东西，并不是说咱现在所想的说哎呦那些桌子底下的阴谋
啊，
不是这。
所以刚才侯爷说这个，这得跟罗这边聊聊。我突然想起一个过去咱们北京的老理儿，就是这个见物抬价，见人折寿。这东西好像现在说的也少，就是说您这东西多少钱，咱老百姓说打招呼，哟，您这东西多少钱买的，得有100吧，哟，哪儿100啊，40-50块钱，让你觉得买值了，你心里会痛快。
嗯，
见人折寿呢，就是您碰见岁数大的，您不能说啊，您往年轻了说，咱知道都。
嗯，
所以这东西我觉得它还是有北京人的一套生活的习惯和规矩在里边的。
我记得是前两年吧，有人提出来在网上还是哪儿做标语，什么北京精神。
嗯
啊，
北京精神里其实有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比如说讲究，
嗯，
规矩，有理有面儿。但是这个牛逼这俩字我不太认同啊，因为我也没觉得。你怎么牛逼？
过去老北京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多牛逼，
对啊，
都是特别谦虚这种状态。
因为我跟 我就这么说吧，我跟这个东北的哥们聊过天，
嗯，
同年代的人说咱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实际上你听听人家东北当时吃的东西比咱北京好，
嗯，
尤其到了冬天，我不知道你们干没干过这事儿啊，倒西红柿酱干过吧？
干过啊，
那会儿就得是过了十一，基本上吧。入冷之前就开始家家户户倒西红柿酱，蒸西红柿酱，
蒸。
冬天时候，冬储大白菜，
大玻璃瓶，
大玻璃瓶甩点，弄个鸡子儿，这就已经很幸福了。可是同龄我一问人东北这帮哥们儿，没有啊，土豆、柿子椒，我们这茄子我们有的是啊。
它是产地还是说咱？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北京，反正你打我起我根上说，我现在也没觉得我就是说我作为北京人我有多牛逼，我。大家都一样，这有什么可牛逼？无非是我是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嘛。
对，
这是我家，
没错，
没有别的了。
嗯，
有一次我跟一哥们聊天，我就征服了他一下。
嗯，
他说：“你看你们北京人多牛逼啊，你们这都拆迁都有房。”我说：“哥们儿，你在北京多少年了？”他说：“我在北京也奋斗了十多年了。
嗯”
我说：“怎么样啊？”嗨。最好的时候没赶上买房，那时候也没钱，
嗯，
然后呢，等于现在呢，就努努力想着在北京买套房。我说咱打比说，你在北京买了房了啊，
嗯，
你是不是就是也挺牛逼的了？毕竟北京房价很高嘛，对吧？
嗯，
那当然了。我说那你老家那房退吗？就是你不管说老家是哪儿了，你老家那房你是退了吗？
就不要了。
他问我为什么退？
根儿啊，
我说那我在北京，我父母有套房，我自己有套房，你觉得这？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吗？
这我们祖宅这
不是这道理不一样吗？他说：“哎，哥们儿，你说的也对哈。”我说：“我谢谢您，您真是个明白了
，
对吧？”就像刚才丁爷回到刚才丁爷说这个啊，说这个见物抬价，
嗯，
然后呢，这个
见人折寿，
矬寿，
矬寿
是吧？
矬寿，
这个我觉得肯定也代表着北京人一种礼貌，或者说。北京人实际上过去信仰什么呀？叫抬手不打笑脸人。
对，
对吧？说路上咱俩撞了一下，碰了一下，难免谁一说，哎，你干嘛呢？又对不住啊，
对不住，
真对不住。
嗯，
再那什么点的叫，您看您一慌我一忙，这责任实际上还是咱俩给掰了啊，
就是笑着把这责任给分了。
你慌了，我忙了，50%啊，各占，对吧？但是这话也得这么说，也绝对没有说一愣愣眼睛，咱们一说一愣愣眼睛。一瞪眼，
对，
你说我干嘛呢？这，
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可真多，
现在都这样吧？
现在都这样，我觉得。
但是现在有一点好了，你没发现吗？就是文明社会变成了，就是俩人能骂一多钟头，基本上就是啪推一下。
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好吗？
啊，贵，对，
得有这个东西限制的。
对。
一个嘴巴5000出去了，
哎呦呵，您说这都快10年前的价了，我听说好啊，我们这一瓷器告诉一嘴巴赔了6万，
差不多这件对
啊，我说这可贵可贵了，
10件
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打个架呀，打得特别惨重了，也就是家长打个点匣子去人家家看看去，你知道吗？
这一下
那个时候点匣子也不便宜呢。
那时候
点匣子是大众货，
对、啊，
那时候像什么买个罐头啊，什么都是那。
你回想一下，就这些年，比如说咱们北京孩子常吃的东西，什么涨价最多？你回想一下，
什么涨价最多？
我告诉你，真的不是特别奢侈的东西，天福号什么这些东西，绝对是随行就市。就是咱就说天福号肘子啊，现在挺贵的。
嗯。
但你想，咱们小时候天福号那肘子。也这个，你按父母工资算，
还
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也
稻香村
是
长嗨了，
点心
是啊，就是
咱小时候稻香村那牛舌饼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现在稻香村一个8件的点心匣子得一两百。
对了，刚才听侯爷说这话了吗？过去这是穷人老百姓吃的东西，
穷人老百姓，我小时候没吃过正经点心匣子啊。我们是点心皮，过去有卖的一包。
那肯定是您小时候啊，没被人打得特惨，或者那什么，知道吗？
那会儿小时候最喜欢的吃是拿点心皮就热茶，哎，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就是点心皮。
嗯、
还说
我记得只是过节的时候才能在老家家吃到点心匣子，就是真是包好了的那种。
你说那就应该是比较上档次的真正的匣子了，就是说，
啊、对呀、啊，
这匣子里是什么京八件啊？
京八件，
哎，这几高几甜的吃这东西了。咱们现在说的匣，就是你去大王村打的所谓叫匣子，但它规整是不一样的。
不是，它有一复兴的过程，就是像你们这么大的这年纪的孩子。它是后复兴的那过程，才开始有的人送点匣子。像我小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就是逢年过节，
嗯，
这个都打，而且什么就是老北京是不是说买现成匣子，
嗯，
都到那儿现打，
现
打，
看人
是
吗？
对，
选哪些是哪些？
现在也是，现在也是，它有礼品盒包装。
对对
对对吧？有这种包装，它是实际上它现在为包装是为了可能外地啊，或者是发出去这种，它就是塑封。但实际上
随时拎，随时能拿走那种。
你在北京，比如说咱去稻香村，咱们那个给人买点什么时候，咱也是一样的。
原来在这个就是稻香村这类的点心铺，打点匣的那个师傅啊，就是人家是特别有讲究的。
嗯，
他能把你点的所有的点心，各式各样的点心，装在一个匣子里边，是严丝合缝。
对，码的特
别。因为什么？这打点匣子必须打满，这有规矩的，
不能晃。
如果不满的话，里边就碎了，一晃就必须撑的特别满实。他那时候的老点匣里边什么梅花型的什么的，圆的
各种形状，
宽的窄的全都有，就是能打的特别多了。像那时候没蛋糕，点匣必须酥皮儿，
酥
皮儿。对，
现在东西，你要说大王村的糖，那酸酸涩的糖都涨多少钱了？
我见过，我见过大王村打点匣子有打萨其马的，
哎，有
也有
有，
然后还有那什么。蜂蜜蛋糕，
嗯，
我说你
这可能就是打回去自己吃了就，
那是疯了，
那是打往里打蜂蜜蛋糕。
你别看这一点
这关系得多近呢，打蜂蜜蛋糕，
你别看这一点匣子，你要是油性子装，这点匣子不少钱呢。现在我打过一个300多块，
对对 对，
你真是说全是像您说那酥皮儿，就是那个好的这叭叭往里落的。
现在京八件你也得。小京八件也得过百，
过百
都过百，
也得过百。嗯、
所以说，稻香村那儿涨、嗯，真是涨得特别特别多了。
哎，是不是还有一个原来跟稻香村齐名的？
稻香村，
对对对对，
稻香村要比稻香村早很多
很多。
嗯，
但是现在找不着。
和平里西街路口有一家，
我记得小时候前门那块有。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咱那话题越聊越歪了，
聊吃的。
你提前门呀，我想起一句话来，
嗯，
就是引出咱们后边这个要说的事儿。
嗯，
什么事儿呢？过去啊，我们那叔叔大爷的老说我，就是我这小时候啊爱打岔。
嗯，
那说。人他妈说前门楼子，
你说
破砖头子，
哦，
人说前门楼子上有柱子啊，你就甭说了，后边、啊、没法说，因为当时说的比较那个啊，比较脏，咱就没法说了。
所以就是在丁爷、刘爷、侯爷、甜甜还有大师兄在说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封号？然后呢，就好像就是说二更有一个传统，就是谁是第一期的封号嘉宾，然后有楚头是吧？因为北京话你知道吗？就是地道的胡同串子说的北京话是离不开生殖器的。
对，
嗯，
就是举例子吧，说俩人就过节过板的，就咱俩关系不错，都是老街坊辈儿这排着。
嗯，
下班了，我回来了，骑着自行车从你们家门口一过，你这儿就哎，麻去吃什么去啊？那个一回头就是我吃，就这儿点嘟嘟嘟嘟了，你知道吗？
啊、
就是那个生殖器那个头，你知道吗？就全是这种语言，
对，
这很正常。
这就是引出咱现在要说这事儿，就是歇后语，
歇后语，
歇后语，
歇后语。好，
我这个倒字比较多，
特别棒，特别棒。
歇后语就是这点，这个歇后语是反正现在可能用的少，没原来那么多了。但是原来这个老北京人这嘴里这词儿挺多的，
对对对对，
其实尤其是你看玩牌，这老听玩牌，呵，你这丝猴的叉叉能耐梗啊，你是
这块可以用大字眼，你是孙悟空的生殖器，
嗯，
能耐梗、
嗯、
可以可以。
然后什么操，咱哥俩谁跟谁，大海里的花根深，
对对对，一根到底了，
对吧？
包括这个其实歇后语吧，是应该是比较诙谐，
嗯，
比较俏皮，
嗯，
他可能基本上用在两个层面，
对，
一个层面咱俩关系不错，
对，
就是 闹离析，逗着玩。一个层面就是咱俩不认识，
嗯，
但是你这个事儿干的让我有点不痛快，
有点瞧不上。
还就是我就是咱说的，就是我打算跟你甩甩咧子，
就是查两下。
哎，我查一两句了，而且这查呢，恨不得还得让你当时琢磨不过来。
嗯，
我还没带脏字儿，我还给你骂了，我走了，你琢磨过来，你自己抽嘴巴，还得有点这劲儿，是吧？歇后语儿都知道什么？大家都可以说说，
可以说说。TT，你知道歇后语吗？
我就知道我那天说的小猫吃柿子。
色眯眯，
色眯眯，
拿手机查呢？
没有没有，看看还有什么别的？
你看了吧？
嗯、
但是我就知，我刚才说的就是，是我知道的、
那
个。
对，那天他说
了。对，
我跟你说一个我小时候用最多的，歇了五个掀门帘子，
嗯，
露一小手。
哦，露一小手，还有什么狗掀门帘子？
狗掀门帘子那就
全凭一张嘴，
哎、不是露一小手吗？
狗掀门帘子，嘴儿挑着
啊，嘴儿挑着，
对，
这么多，
就是
说的最后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全靠嘴
啊，还有
二分钱的破茶壶，嘴儿好
啊，对，
这都是说嘴的。
北京这歇后语跟二分钱多了，
嗯，
那叫二分钱买俩小王八
啊，
知道是怎么讲吗？
改猜谜游戏了，
这叫贵贱不说，它不是玩意儿。
就是说，它这歇后语里边吧，你前面这个话说的这个形容的这套东西，跟你后边要说出来真正你要，包括损人啊，
那个点，
这个点，
对，
其实是关系上你让你琢磨是特别微妙的。
他实际上没说嘛，就是它是一个什么语境呢？就是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得琢磨，
嗯，
你琢磨不出来吧？我恨不得转身我要走了，我给你说出这个谜底来了。你这儿，哎，你这，他老得有这个劲头，对吧？就是
打磨厂的大夫，
哎，打磨厂的大夫，你懂得帽啊？你就是
他这还真是有好多时候吧，是他有历史背景故事，
他还有真事儿，
有
他有真事儿在里头，
有
啊，这非常有意思。
这您给说说，懂得帽，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在打磨厂的这个一个老中医嘛，他就叫懂得帽。结果这就怎么就让北京人拿来就钻腾成这个？好，您这打磨厂的大夫啊，什么意思？懂得帽啊？您这就是北京话的那个儿化音又重，然后说话又吞音吐字，你知道吗？是这么个歇后语儿挺多的。咱说点文明的先。
对，我给你说一文明的吧。我给你说一文明的吧。太和殿的匾，这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这还是比较文明、比较官话上的嘛。
怎么讲？
无依无靠。
哦，无依无靠。
为什么这么叫啊、
嗯、
这是有历史背景在里边的。
嗯，
这句话从哪开始来的？从康熙往后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康熙改了这个立太子这种制度。
嗯，
原来都是我立一太子、
嗯、
现在是怎么着？你看雍正怎么上来的呀、
嗯、
没到死那一天都不知道是谁。
嗯，
快死了他把这个遗诏搁在太和殿这匾后头。
嗯嗯，
等我死那一天拿出来昭告天下，谁继承我的皇位、
嗯、
所以呢那会儿就局势很乱，都是皇子，都想当这皇上，这得有亲支信派。您是谁家的？这是谁家的？这个大臣跟谁？他得有圈子文化嘛，就是。所以呢，好多要图仕途的人就觉得看不清前途应该怎么走了。
嗯，
我到底跟谁呀、啊？我跟这个，我觉得他有戏，但是我觉得过两天没准他皇上给他两句，觉得哟，是不是要黄啊这事儿？
嗯，
所以慢慢的从官场上这么来的，叫太和殿的匾。无依无靠、
嗯、
这个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没地儿站，不知道站哪队合适、
哎、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边，这我觉得当时听完就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其实有的这个歇后语就还是比较意味深长的啊、
嗯，
或者说能琢磨出点味道的。嗯，还能想起什么吗？真是现在用的少了。其实原来咱们说话都
都
带着点这个哈。
对，
其实老北京说这个歇后语都是俏皮、
嗯、
对，俏皮
就是大家都懂、
嗯、它有一个别称就叫俏皮话嘛。
对，
你说老北京、嗯、北京俏皮话是实际上是歇后语嘛，是吧？
纸糊的驴，
嗯，
这个都知道吧？纸糊的驴知道吗？弟弟
谢谢
大嗓门啊、
哦、
啊，为什么叫纸糊驴大嗓门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这过去啊还有这么一个讲，就是说怎么样，过去这个老北京扎纸活的，就是所谓这个办白事、
嗯、
不是得烧这个、
嗯、
这东西吗？啊，纸纸马吗、
嗯、
这说是过去啊有扎这纸纸马小驴儿，
扎小毛驴干嘛呢？扎小毛驴就是等于上那边有帮着你拉脚力拉活的，你不至于累着。扎这东西呢，因为它这个个儿挺大的，这个驴当时扎纸驴这大小跟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它在操作上有一定技术的难度。过去扎这个纸的驴啊，脖子这地儿不封口，这儿有一个开口，
嗯嗯，
所以呢，老北京人拿这开玩笑，纸糊的驴大嗓门，什么意思？这块有一，对，它这块有一窟窿，有一洞，这就是形容这人嗓门子大，是这么一个讲出来的。
其实有好多歇后语，咱们现在不能理解的，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个生活状态了，
对，没有那个，
因为咱们没见过。像你刚才说这个，我觉得有道理。哎，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不管是北京话、北京土语、俚语，还是俏皮话、歇后语，
嗯，
它一定都是就不是胡编乱造的，
嗯、
不是硬山歌，它一定有一个点，
从生活中，
哎，对，哎、它一定是有，咱们这么说，它讲理，
对，
这个最
说得通，说得通，
它能给你解释通了，
没错，
对吧？
对，
像这个，我老听王小波说评书，他里用了很多新式这个歇后语，
哎、
什么希特勒看地球仪，是吧？
是啥？
对。全是我的，你说你听着这个时候，你就是我就乐半天，就这个歇后语就
非常有意思，
不知道是谁琢磨，但是
有道理，
这肯定是新派的，对吧？
嗯、
他不是老的传统。而你说这个希特勒看地球仪，全是我的，
嗯，
你这个东西你会一乐，然后你会觉得有趣，你会记住了，你会，我觉得这个是北京话的一个魅力。
对，他就是还是主要体现了这个诙谐呀、幽默呀这块东西在里边，因为北京人他本身就是喜欢那个逗个乐啊，
嗯、
没事咱俩
逗闷子，
哎，逗个闷子呀，甩个片汤啊，对吧？
嗯、
甩片汤这又是也是一个俚语，
片
汤
话，
片汤话，哎，
甩咧子，
嗯
啊，片汤话，这都是属于那什么的。
其实都是从你看，都是还和吃相关，茶会煮饺子，
饿了。
其
实你说
春夏秋冬啊，
这个，咱就说北京啊，咱们说北京的北京话，它也是北京文化之一，对吧？这是离、
嗯、
大家离不开的，花鸟鱼虫吃喝
玩
乐，
没错，这就是下边。因为一开始说咱这期节目要定义为北京话，但是我觉得北京话呀，它离不开这片生活的土壤，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期不应该叫北京话，咱应该把它叫北京的，它是北京的整个的文化，因为只有有这套文化拖着，才有这个北京话的形成。所以呢，就是后边咱罗爷，咱就真的可以就是聊聊这个花鸟鱼虫这块，因为我觉得这现在年轻人好多又开始都喜欢这东西了，
现在玩的人不少。
嗯、
而且岁数小的，九几年的都
侯爷这涿州马，
哪天去家里
给几张啊？
真没有，
我反正是一张没得着。
这个就得让侯爷解释解释，涿州马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涿州马应该玩的
玩的玩的都
知道，
玩的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说的玩鸟笼的嘛，就是咱说的家里有几张笼子，大家都有。对，基本上都是，而且现在我
是几张的事儿。
这个我是昨天刚说完这事儿，就是啊，不是昨天，前天我不是去山西嘛，去了一个湿地，在湿地里边看着那个各种的一个博物馆里边各种鸟类的这个
哦，去了一湿地公园是吧？
对。对，
我是以为您去山西，然后去了一湿地，我还说呢，您这
他是
谁呀？这
他是国家级的一个就是保护区，然后它里边有一博物馆，里边全是各种鸟类的保护鸟类的这种标本，然后里边就写了中国现在所有的鹰跟隼类的，就是这个鸟，
嗯，
就是全都是国家至少二级保护。
嗯，
后来这个讲解员给讲的嘛，讲的还挺生动啊，就是什么叫鹰，什么叫隼，给你都分得特清楚。哎，我听，哎，懂。后来我脑子里忽然间就是老北京人的那个念想就出现了，
驾鹰，
就是驾鹰，对吧？你熬鹰这东西，我说后来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我就说，我说哎呀，他是成二级保护动物了，一二级保护动物，我说这以后这个中国人这把式没了。
但是，哎，我突然想起来，要这么说，老北京那驾鹰的人可没有一般人。这驾鹰的人能熬住鹰的人，我觉得都得有点，都得有，
是
个
狠主。这我
他都是把式，
这我就哎，这我就拦你一句了。老北京，您说的这个玩的 可能都不是一般人。
对，
为什么？为嘛他吃肉啊？
对，
是吧？老百姓连
吃羊肉，
连嘎嘎都没吃，都吃不上了。
对，
但是
咸的菜灯碗
一定他有把式。
对，
这个实际上也是过去人对行业的一种尊重。
对，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咱们中国文化跟英美文化最大的区别。
嗯，
英美文化是什么？咱不论说它是因为人工贵还是怎么着，
嗯，
我改车，我怎么改？我给我们家那个别墅边上那个停车房打开，把工具弄进去，我自己整天跟这儿叽叽咔叽叽咔，对吧？我就改了。但是中国过去是什么？
嗯，
就是这个郭姓著名非著名相声演员说过，
嗯，
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对，
过去做艺的、做手艺的，把式也好，什么也好，他都是要
有人养、
有人捧、
有人养
。您玩的也是真好。
对，
现在这个把式恐怕是要消失了。
对，
因为
没人养，
都被这个什么给替代了。举简单的例子，咱就说冬天咱这个雕刻水仙，
没错没错，
对吧？
没错。
现在你知道，全是漳州的种植户，
对，
开始
雕，
而且他们一说啊，我们漳州这是多少年的历史，你们养水仙有历史，
雕
水仙。恐怕你们那历史就得咱们就得论一篇了，
对
对吧？你就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了，
没错没错。
可是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文化侵袭，大家都在互相侵袭。
嗯，
对，你像尤其是这种地方性质啊，其实它不专属在北京，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把式这传承的东西，它不只专属在北京。你看我们也还说去山西这块，它那有一个就是祁县有一个。叫昭于古城，它里边有一个就是叫曲家，
嗯，
我们也是聊到这点，就是说曲家原来的山西菜，就是吧，这个山西菜有很多就是特别好吃的，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厨子越来越少了，后来就慢慢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呢？其实原来你像晋商是很有钱的，他养着这个各方的这些厨师啊，给家里边养这个做饭，都能吃到特别好的东西。但是随着晋商的没落，随着这个社会的这种变迁，哎，这些原来这个大户都已经不行了。那你说这些做饭的这些厨师，那怎么办？那他就可能就走了，要不然奔南方，要不然就在奔京城，奔其他更有能养着的地方。你像他们家那，他们那边，你看那个原来山西的这个。木质家具是吧？咱们在那个张春林张先生他那儿也看了，他那山西的这个木器，老榆木的，都特别漂亮，特别美。而且上了这个徐家，我也看那院子，你真的不再看院子了，你看那个看他那院子都是镂空雕的，这个房上这个梁啊什么这些，而且砖雕也是镂空雕，就是房檐上的砖雕也是镂空雕。所以你说，后来我们就说他这儿，这家人要做这个院子的时候，你包括维护，对吧？你还要维护哪个刮风下雨，这个风吹日晒出毛病了，那怎么办？你还得是这师傅得在这儿，要不然他修不了，原图在不在？所以他一定得养着木匠，得养着瓦匠，得养着这些技术工人。
过去咱们好像说的，你像咱听的传统老北京这大家大户里说什么车把式、花把式，
对，他得有。
现在好像是，当然真养不起了，除了您特别大的家族，老百姓家好。
我知道的啊，现在说在北京还有什么行业说肯定是有固定自己的把式，而且要花钱养着的，恐怕就是斗蛆虫的了。
对对，
就是玩蛐蛐的了。
蛐蛐的。
这儿我看您把这个墩儿不都拿出来了吗？
啊，不，这个哈，随身带一葫芦，我这随身盘着玩。
嗯，
这是刚才甜甜就问我说：“哎，我以为这里有虫呢，
不是时候。”
哎，这句话说的对。
哪有夏天养虫的？
为什么呢？
反正我可能理解不是那么深刻啊。
嗯，
我觉得夏天
可以一年四季的吗？
嗯，
夏天没有听这个叫的，因为夏天满野地里都是叫。我什么夏天我听这叫？
对了。夏天啊，你知道吗？包括这个夏天，这个养蝈蝈，说现在啊，咱玩说玩的啊，不能说别的，说咱别刨人家太多商家的买卖。
嗯，
我就一个观点，
嗯，
你夏天把它搁这儿，搁家里头，你听着，你燥
热，
你热，是不是？你不像冬天，过去冬天又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你哎，外面都 荒郊野岭了，你这哐哐哐一听，他是一高兴是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也应该有规矩。
其实我说一句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古时候的这人啊，他就是玩新的东西，必须得有经济支持。
嗯，
你没有这个大门大户，没有经济支持啊，他不会玩到这点上。就是说这说奢侈，奢侈到什么地步呢？夏天为什么就是古时候也有啊？因为蝈蝈笼子拿那个什么鞭啊，这些这个条啊，去鞭这些小笼子，弄个蝈蝈卖，原来也有。也哎，就是像咱们河北某些地方呢，也是他们都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在高粱地里边，
嗯，
夸夸夸用那个瓜子，就是跟那个楼梯似的啊，这两边嘎嘎嘎响，这蝈蝈就逮回来到市里边卖，就是城里边来卖贩卖，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所以你呢大门大户。听这个夏虫吧，比如说哈，咱说这个，他可以赶上马车是吧？这个骑着马就奔城外了，人家就休闲去了，人家就玩去了，人家就荒野青山绿水这儿
荒野求生去了，
听这个对，听这个自然界的蝈蝈叫去。您这好，城里边那还咱还卖炊饼呢，是吧？这咱还这讨饭呢，这个就每天还这玩命呢，那你怎么办呀？得了，买一个这个，
而且
家里挂上，哎，很便宜。听，我就夏天听个时令，哎，挺好。
可能也是为了哄小孩。
对，那冬天呢？这个怎么弄啊？就是还是大门大户。
哎，
我有钱。
你要说过去能听冬虫的，能玩粪子的，那就不绝对不可能是一般二般的老百姓啊，
这不可能。
哎呦，您一提这粪子这事儿，哇塞，这好多年，这一说好多年前那会儿，我们家老爷子自个儿跟家里粪弄一缸。
油葫芦
啊，白菜抹上面，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还蒸、蒸完了，一层一层的弄一缸、然后呢，我那会儿不懂啊，叭一掀，咵，
蹦出来了。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有时候夜里睡着觉，我炕上蹦仨油葫芦，跟假的似的。
那缸小点儿，
小点儿。
家里你想，那平房得多大呀？
小点儿。但是北京人，你发现了吗？北京人好养，
对，
好粪，
好粪。对，
北京人是逮什么都，哎，我操，我养养吧，我。
这是民国之后，为什么？就是民国就是清朝败落了，然后就开始了，就是有一些宫里东西出来，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这晋商是一样的，宫里边也没钱了，这把式也没辙了，把式也就出来怎么办？就一老一少的，就哎原来是官啊或者贵啊在干这事儿，
过去有很多，
后来呢就开始就是商干了。就因为什么？原来有皇上的时候，你不能绣龙绣凤，你不可能。那、没皇上了，那怎么办？那
敞开了绣身上去。
哎，他就是有，对，他就各种纹。哎，他就是这样，就是传下来，就是还是有钱人在玩这事儿。后来其实到了民国开始，就是这么下来的，就是所有人在向上看，原来看皇上嘛，后来就看官贵，再有就是哎玩这东西，我可能请不起把式，但是呢。又懂这又想玩这个东西，那就学，慢慢学，慢慢的就研究。其实原来拿了好多缸啊，各种缸啊，什么包括什么这个鱼缸也有开始粪虫了，但是它都不是把式，就是把式到现在也有传承，包括白虫黑虫，包括蛐蛐，从明朝时候开始就有谱，那谱包括胃就都是一样，到现在其实啊，咱说不好听了，就是现在有好多粪虫的就号称家的，他也没有真正学这东西，没学到，
不能说，
哎，说不到，
就是玩儿。我觉得他们还就是玩儿。
我觉得就是你们说的
不行啊，他现在利益啊，
对，
他在利益、啊、
利益。
那
刚才说了一个点，就是北京孩子喜欢养东西，我不就喜欢养乱七八糟的嘛、然后我养爬虫的时候，养蜥蜴呀、养那个什么。
北京孩子不养那个，谢谢您。
现在的北京孩子
歇了虎子，北京孩子
歇了虎子。
您要说逮歇了虎子，搁玻璃罩子里头是吧？养几天那还能接受、
啊。不是现在还你光养他们，他食物链你得吃虫吧，你弄蛐蛐吧、买完了自己粪。
您这点好玩意儿都让你给包去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行业的一个，咱不能刨人根儿啊，但是。他有这个，就是为什么叫把式啊？就是过去在把式这个层面上，你想想，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跟老板之间在业务上面有一些冲突，有一些这个自然的这些这个，这些小心思，咱们现在都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按着真正把式说的方式， 跟你聊的时候养这东西怎么养，那你一定养不活，养不好，就是这个是真的是人吃饭的东西。
过去说叫教会了徒弟
饿
死
师
傅，
所以现在说就是好的东西您说您自己家里边玩行，但是要真正说哎上凳子咱们说，
我觉得这东西怎么着，过去来说它就是一种情趣。
对，
其实人家你说有多少也有钱的事，但是我小时候啊，这是听我小时候还不记事呢，听我们长辈说的，这是我觉得特有情趣的。说怎么着，冬天家里红事儿，办喜事儿，过去我干这个，现在没有了啊。屋里边发蝴蝶，冬天啊，冬天专门奔这蝴蝶的。
现在
待会儿让侯爷给你讲一下过去大门大户。怎么看冬天这第一场雪？
没有这，你讲，
您接着说。
我就说说这个，就是过去小时候见的这种，我老觉得这东西主要是一个情趣，是一玩的东西。
它其实
玩
蝴蝶这个是也是大门大户玩的。
冬天吗？
冬天啊，
过去都得真的是这把是玩到就是得到王爷级才能玩，
嗯、
就是约第一场雪吃涮肉，必须得吃红锅涮羊肉。就是这个是必须的，要不然玩不了蝴蝶。
哎，
嗯，
你要不把炭烧好了，把锅子升起来，冒了烟，这热气儿没有，你环境不在，过去没有，
啊、
过去没暖气，你知道吗、
嗯？
那屋里边到不了这么高温度。如果咱要说咱们玩，今年冬天咱可以玩，这平常咱们这房间里边温度够，这蝴蝶就可以在屋里飞。但是过去不是，过去就是冷房，你脚底下暖，你即使皇上那儿，它也是地暖，它也不是说。也就是一火盆一炭盆这位置是热的，
嗯，
所以吃涮羊肉那个它必须得滚开，它这热气儿都在上面，这个锅子上面，你把蝴蝶打开一飞，特漂亮，
就围着锅转呗，
就围着锅子上面，
这
凉点它也不去，
这我们做过实验，
哎，凉的
它也
不去，
没问题，非常棒，
对，
真有这个情绪在那会儿，
咱可以今天约一把第一场雪，
第一场雪
约在宣总那儿是吧？
对，可以。
我能想到搭一大雪棚明棚的，只有他那儿有，
对，
而且还不管使炭，
对，随便用、啊。
这个说起这个，就说这个葫芦啊，大小的什么都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锈棒子
啊
是干嘛用的。小臂差不多这么长，
嗯，
你说你养蝈蝈。你多大蝈蝈进去在那瞎转
悠，到头是本哪儿啊？就够了。
这锈棒子实际上过去就是蝴蝶棒子，
对，
养蝴蝶、
哦、
玩蝴蝶的。
嗯，
哦、
记住北京人啊，叫护体儿，
护体儿，
护体儿，
大护体儿。
啊，就是合着还有这锈棒的东西我都没见过，真
没
见过，
我也没见过、
嗯。
现在啊，也有种尖儿、种葫芦、种这个锈棒子、
嗯，
大多为观赏用。
嗯、
第一，玩蝴蝶不普及了、
嗯；
第二，没有人会窝这蝴蝶上面这沟浅儿。
嗯，
这窝好了这沟浅儿啊，蝴蝶飞不出去，还透气，上面不用盖盖儿，打起来蝴蝶就能站。
哦，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玩意儿，现在咱们都失传了，这是你必须要承认的。
这个就是你说那个乾隆时候那个香妃，为什么一跳舞这个蝴蝶就出来了？《
甄嬛传》里也有这个，
对，他就是得有这锈棒子，
但是
要不然的话它存哪儿？
但是《甄嬛传》里有一个写的非常好的一点啊，我就说这蝴蝶这场的时候，
嗯，
他特意说的是去。行宫，
嗯，
就热河行宫去
温泉是吧？
去取，
对对
对，
对，
实际上咱们就说是温泉嘛，
对
对吧？但是这种东西一定是人工要去繁殖它的，
对对，
它在自然环境里多温泉，它肯定也不好使，
对
对,
对吧？但是它那个里头就
而且这个咱们说这个
还是玩，
咱们说这把式啊，就这个露一下啊，就只不过露一小点，让大家知道就是咱们这把式的这个蝴蝶是夏天的蝴蝶。但是它要存到冬天，让它繁殖出来。它不是说咱像油葫芦或者其他，就是甩籽啊这种，它不是这个状态，就是让它夏天成型，然后到冬天孵出来。这个是比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有很多人是知道，但是到那儿孵不出来。
蜻蜓，
对，
嗯，
过去冬天有玩蜻蜓的，
这可以那什么，给大家教大家一个老北京一玩法，也是跟蝴蝶有关的，就是。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好蝴蝶少了啊、
嗯、
咱可以到田间地头上玩这菜蝶，菜蝶能看得清，就是那种
黄嫩黄色的啊，就整个可能翅膀上会有一两个黑点啊，
黑点
或者黑圈啊那种啊，它是菜碟。怎么玩呢？这个老北京有的玩的是，就是我们用那个白纸，比如 A4 的白纸啊，绞这个大概五六厘米一个圆的圆形的一个这个一个圆片，然后用找根绳把针啊就给它穿过去，拴上的，拴一根绳。我们呢到田间地头上就拿着这根绳啊，让那个圆片在天空中转，看见那个菜碟的时候你就转
啊，他就
这个菜碟会追着它，然后能追四五六个，就是基本上啊，就是你能碰上几个你都可以跟着你，它可以让蝴蝶排队的追着你，就是尤其女孩可以在这个比如说看油菜花啊，说北京京郊这个人间花海的地方，就是要能看见这种比如说菜碟，你就可以引一下，用这个方式，然后拍个照片，那都是真蝴蝶，后边是一串，
它
不漂亮，
哎，盘旋着追，
对，它盘旋，你就头上画八字儿，
有排成人字形，
哎、人字形，这个可以试试，
是不是多一些那个白纸片就
不不，它你就一个就可以，然后一个追一个，它就是排着列队的，一个追一个，哎，特有意思，
有空玩，
你试
试
试
试
试，
夏天那会儿，
真是老北京复古的玩法，
大雁牌蝴蝶，蝴蝶。
主要是咱要说老北京玩，就不得不说这鸟，
对，
因为这鸟啊，现在确实是玩的还是比较多，而但是有一种我现在见的少了，就是那天我看一个也是岁数不小的一老爷子在那打蛋子，但是这个现在我是
玩胡同的，
好多年没见着我了，
是。
这玩鸟这事儿啊，
就期待梧桐别成珍稀保护动物。
现在都是，现在都是，这个北京人玩鸟啊，这个历史太悠久了，但是现在这个管控啊或者什么呀，又有点比较严格，对吧？就是能真正接触的或者说还能看到的很少了。
嗯，
像我小的时候，工体这边有一片。四块玉啊什么的，这个有一片专门人家玩这个玩梧桐的，对吧，玩胶子的，
胶子，对，
放远的，打袋儿的，玩活的多了，是吧？现在
一般都是笼子里边养的吧，现在很少玩这个，
就是听教的吧，就是不弄那听活玩活的了，对吧？你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大鹰、小鹰，这个你现在已经
那个就拘了，我估计
不能飞。
反正这个是挺可怕的。
但我小时候在官员真看见有戴眼罩的那个小鹰，然后架在
鹰帽子，
那是隼，那不是鹰。
那爪子是那样的，
就是
是那样，
那是
个儿不大，小
也叫过去叫架小鹰，真大鹰过去那是骑马架的，那鳌鹰鳌的是那个。脾气大，
大鹰，
对，大鹰，那炖兔子直接就炖起来，
那玩意儿得放。
这个玩鹰的这个有就是皮帽子，然后有一套，
对，
金银器，
上面还有那个
有银器，
叫什么？
对，
然后小
鹰的
拴
天线，
拴鹰。我见过无数人啊，就是也跟无数人聊天，一说原来他放过鹰，玩过鹰的啊，就是。你跟他聊这鹰怎么拴，就马上咱们一说就漏怯，就是不用再往下说了。
懂了，
不至于棒，漏怯。
就是这个，你这鹰啊，你这鹰环子，对吧？
对，
这环子怎么上啊？这上在哪儿啊？怎么绑啊？对吧？这个包括咱就说起一个，北京人说话的这个叫什么口音吧？咱们就说是口音。蛤蟆。就是癞蛤蟆那
癞蛤蟆，
过去听说过这个吗？拴一蛤蟆，拴一蛤蟆扣，听说，甭管是瓢挂、鹰挂、刀挂，
都得是蛤蟆。
你这东西怎么放在皮带上啊？你原来那个软丝绦带子你怎么放上？你得拴一蛤蟆，这蛤蟆怎么拴？现在你告诉我，有几个人说
会
说能拴这蛤蟆，对吧？我这对这蛤蟆这东西我都很陌生，这是我。头几个月以前，就是比较著名的这个北京杂家古玩行的这我这干爹教我的，然后没事我教你，对吧？但是就这个东西，真是没有人教你啊！现在
拴不上，
多学学吧，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往下传下去。
哎，这个传承这东西，我觉得挺重要的。
对，
包括
我们家是闺女，这传不传的单说了。像
再来一个，
侯爷家
我们家儿子呀
，人家就是传。为什么人一说卓楼马的这个笼子，人家不认啊？
嗯、
人家现在属于是前人种树，我也种树，我儿子乘凉，这跟咱概念不一样、
嗯、
是吧？咱这最后姓了什么还不一定呢。
这这这净净说我这庄子，我真是现在玩这过程就对。
不过，但是您要说那天一提鸟笼子，一说这有笼子，我当时特兴奋，因为过去这卓有马笼子有讲究的，那值了钱了那东西。
你才错了呢，
那是养鸟用的，
不是？就现在一说这东西夸张了。
嗯，
过去倒是北京有一讲究叫卓有马的笼子一撮毛的钩。
对，
嗯，
那这个讲究只是民间的
近一点，
民间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卓有马呀，就是很便宜的东西。
其实
过去吧，
啊，我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啊。
你看这东西就跟说古玩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叫捡漏？就是你首先你得有眼。
嗯，
你眼力到了，其实任何器物都是这样。你甭管卓有马还是谁，就是你要知道它好在哪儿，你能在百里挑一里边，就是你包括这枪子，
小
枪子，对吧？你枪子鼓不鼓，对吧？你里边的条，包括相关咱说的大家听得懂的，比如间距，
嗯
嗯，
就这是你一眼看的。而且你比如买一对两张笼子什么样，比如合竹的笼子什么，现在合竹笼子很贵，
嗯，
但是不是所有合竹都贵，就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钩子盖板这些，就是不是谁的都好，对吧？就像咱们说画画是艺术家似的，您这不是这艺术家的所有画都好吧？齐白石也不是，萝卜白菜他卖一件，对吧？草虫他也卖一件，
嗯，
就他的一定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有精品，他不是说他出一件就值钱，出一件就值钱。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说的传承也是这样，就是说把标准，把这些东西让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看这个笼子，比如玩鸟有，还有专门玩笼子的，这笼子这辈子没养过鸟，就是。我们得知道这东西怎么品它，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它，才能往下让得有人成，对吧？传是一点，传你都不懂，你都没，你自己还是半瓶子醋，咱们讲是吧？你就没办法去往下，你找谁成啊？对吧？成都是以还是半瓶子醋。
嗯，说起这个笼子呀，包括葫芦啊，它实际上都是规矩的典型代表。说这笼子，
它过去也叫格局嘛，我是老师。这东西倍儿格局，
哎，有这么一句话哈、啊，但是我就说这笼子，咱们说笼子是几道圈，
对，
什么制式？咱们一说什么制式，就多大的圈，多少条，它固定是养什么的？
它有制式，它有制式。
我们说圈跟条的时候，可能是说自行车那轱辘，
对，过去有小五圈、中五圈、大五圈、电客笼。对吧？52、56条的，对，有这小鸟笼，过去广称叫小鸟笼，破了外插条是黄巧笼，对吧？这个它的规矩性非常强。就举例子啊，我早上起来，现在因为有时候推着孩子出去遛弯，实际上应该是走在马路上看见有遛鸟的了吧？
嗯，
你搭眼一看，不用叫就知道他遛的什么鸟。
对，
第一，他早上起来遛的鸟，为了伏笼的鸟，对吧？第二，这罩子。第三，这钩子露出来，这节这抓这钩子什么样？第四，这罩子这门朝前朝后，你就应该，咱说实话，如果是懂行的看，懂行的玩，一眼哦，
其实他玩什么？
对了，您就过去一聊，哟，遛红子呢，对吧？您这是遛什么呢？是吧？那天早上起来，我是闲得慌，我拎着我那黄巧下楼了，这边推着孩子，那边拎着黄巧，扣了一罩子。过来一个假行家假明白来了，哟，您这遛的什么呀？这您这笼子600，我真是就是在啊，我说我也不懂，这百灵有白天遛的，有大早上起遛，就这个东西。
你说我这是元宝鸡，
葫芦，咱说葫芦也一样，它的什么制式、什么器型、玩什么虫、玩什么东西，对吧？方方面面我认为都透着规矩，就北京的这个规矩两个字儿，对吧？你像这个老炮儿的电影里头，我觉得也就是规矩是他最着重突出的一东西吧。
没错，
就什么是规矩，
不懂规矩就露怯。
嗯，行吧，咱说来说去反正又扣回题来了，落回规矩上面了。咱今天聊的时间也不短了，刚才这
戴维老师紧跟我打眼神，告诉说这俩小时了，俩多小时了。看看咱们，
来一期，
对，咱们这期这个节目，我觉得有可能剪成两期，一期是北京话，一期是这个
花鸟鱼，
咱们这个老北京补助的点事儿，
对对
对对，
不是让大家那什么，在节目后边留言，看看想听什么，
对，
是吧？就这两个、这两个点，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北京人玩的东西。
肯定都想听，因为这东西现在狮子脸的人太少了。
看谁留的多，我们就说，接着往下说什么。
行吧，那咱今儿也特别高兴啊，罗宾桑今儿第一次来做客，聊的也倍儿痛快，倍儿敞亮啊。咱今儿就到这儿，好吧？
得嘞，
咱们赶紧
待会儿
吃起来吧，咱们
吃起来
吧，
大吃大喝。
我这先，我这个。用句春点说，我念团，我先抛个闪去了。
得嘞，
咱们今儿就到这儿。
得嘞，
再见。
那我先拿肘子去了。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城底的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澄。老僧他倒有8个徒弟，8个徒弟都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波了吧，六徒弟名叫把波了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的名叫化随风。老师傅教给他们8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教给他们8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会